是讲些什么哈？我们第一次我们讲到什么？为什么要结婚？哈，结婚的动机是什么？哈，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哈，那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什么样的人是合适的对象？哈，如果你要找对象，你希望的是什么样的人？哈，那。然后呢，我们就讲到，在圣经里面讲的婚姻呢，是不是自己拼命去找的？啊，不是哈，对，是圣灵把那个对象带到，把姊妹带到弟兄的面前，哈，所以这跟世上的一般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哈，好像弟兄要拼命去追啊，去找啊，哈。不是这样，那我们在也讲到很多实际的例子，好，也讲到说我们在西安堂，我们大家都闭着眼睛在亲近主，我就西安堂他们说，啊，这两年以后发现，哦，怎么常常在举行婚礼啊？我想说不是大家都闭着眼睛吗？那怎么是一对一对的？是一对一对的，圣灵在那里带领，像我们新竹也是。大家都很火热的爱主爱主啊！哦，我们到后来，就是那么多对要结婚，有时候都说干脆集体结婚好了。好，那圣灵会把人量带到你的面前，所以弟兄不是一直去找，好，姊妹也是。现在有的这个时代的人，甚至就是说，女的也可以追男的，好，女的也可以去找，好，那你会发现。神帮你找比你自己找好多了，你自己有时候去追，追了那么多年追到的，才几个月你就很想跟他离婚了，因为你太受不了了。好，那可是呢，你这圣灵帮你找来的，圣灵找的一定是什么锅子配什么锅盖，好，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锅子呢是生锈的啦，脏脏的啦，圣灵不会把一个金锅盖给你的，好。所以什么品质配什么样品质的锅盖，那也就是讲到我们讲交友与婚姻最重要是预备我这个人是不是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好，一个很合适的对象。我们那一天第一堂讲了很多有关什么样是成熟的，我盼望你们要把那个录音带再去听，好，所以我盼望这样的交友与婚姻的教导呢，你们真的要反复再去听，好，或者说当你开始里面有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录音带再去听，好，然后你发现诶有哪一些你需要再调整一下你的心态，好，那有跟姊妹也是，那有的那个姊妹有的会觉得说，哦，我年龄渐渐大了，我记得我以前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她长得好高哦，很高很瘦，皮肤又黑黑的，实在你谈不上一点漂亮可言哈，那然后又是这个硕士，哈，你知道那时候好多年前，那时候是我才大一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学毕业，好，而且是硕士毕业，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姊妹呢。又高，好高，我看大概差不多170几这样，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女生那么高的不多，好，然后女生硕士也很少在那个时代，那然后长得又不好看，然后又在女校教书，那个基督教的女校卫理女中教书，那所以整个都住在学校嘛，周末就来教会，她就来当高中团契的辅导，好，那就那么爱主，这几乎人家男生几乎都高攀不上，身高、学历、灵性程度几乎都高攀不上，大眼看去几乎不太可能有什么对象的哈。然后年龄一天一天大起来了，到后来是差不多，大概差不多29岁吧哈。那时候几乎照人看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对象，真好奇妙，忽然间就带了一个弟兄。像一匹黑马一样，那个灵性往前，那个长得非常快，非常快。然后那个弟兄呢，那弟兄小他不到几岁哈，我忘掉大概2、3岁还怎么样哈。然后那弟兄也是很高，大概180几这样哈。那 那条件非常好，他也是个硕士毕业的哈。那哦，一来信主以后就非常活跃，然后长进很快，然后几年以后他就，我没有几年他就当高中团契的辅导，结果，然后我不知道再隔一年还多久，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好，那你看全教会啊，那个漂亮的姊妹啊，年轻的姊妹啊，哈，多得很。可是那个弟兄他里面的感动就是这个姊妹，而且非常的爱这个姊妹。那他的父母都为他担忧的不得了。好，你想以这样条件，又整天都在女校教书，然后呢，女校的老师也大部分都女生，哈，那而且他又非基督徒不嫁，好，非爱主的基督徒不嫁，好，然后六日呢，礼拜六就是高中团契聚会，礼拜天一早参加诗班，然后接着主日崇拜，反正都是在服事啊，好，你几乎不可能有对象，可是神就可以这么奇妙。那我真的发现那些真心爱主的人，认定主的人，那他也需要结婚，好，他也真实一直在主里面一直成长，我觉得主真的会为他预备那么好的，真的。okay, 那所以有时候姊妹呢渐渐年纪大了，好，那就会觉得哎呀，放眼看去，好，都没有像我一样这么对主火热爱主的弟兄，哈，那这个这么爱我啊，哈，虽然他也不太追求主啊，什么，好吧好吧，就你不需要降低你的标准，哈，我们上次有讲到，姊妹结婚以后，你是嫁给一个家，不是嫁给那个人而已，哈，所以姊妹一定要认定。你不要只觉得他很爱我，可是有时候很多婆媳的关系不好，丈夫跟你的关系就出问题了。所以你会发现感情婚姻的那个夫妻之间的那个联系啊，那个根基有时候很脆弱的，很脆弱，只是因为你跟婆婆之间怎么样，或者婆婆多在儿子面前，就是多在丈夫面前一直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说多了，丈夫脾气就开始对你大起来了，好，脾气就大起来了，就是很不可靠。可是姊妹大部分婚前都不会想到这方面，只想到你侬我侬，两个我们彼此很相爱就好。可是你不知道婚姻是你不可能只跟他好，然后你他的父母，所以婚姻如果他的父母不接纳你，你们一定要慢一点。如果他父母非常讨厌你，你们一定要再慢一点。啊，等到你直到父母都接纳你们这个婚姻，你一定要先祷告到他们这样。好，除非有另外一种例外，就是他父母没信主，好，没有信主，那你们是信主的，而且两个都很爱主，两个的婚姻实在很清楚神的旨意，那你的牧者也非常阿们，说这真的是神的旨意。那可是父母呢，就是说你只要娶一个基督徒，我绝对不去参加你婚礼，好，绝对不那个的，那只有这一种例外，好，你可以说你们先结婚，可是在一切的过程里面都一直要去跟父母求和睦，去让父母可以谅解，可以接纳，好，这样。我们有一对夫妻就是这样，他们很清楚神的旨意。那因为年龄也大了，好，女方也三十几岁了，如果再不结婚，以后这个生孩子真的也是问题。好，那妈妈是说你，反正就是他绝对不愿意这样，非常强烈的，那就是这种例外。那我们也觉得是神旨意，所以他就结婚了。可是我们都一直在教导他们要怎么样去孝顺他，无论在婚前婚后都继续的去跟那个男方的父母哈，一直给他写信表达他们对他的爱哈，一直这样写信打电话，一直这样，那而且一直祷告，一直为他的父母祷告，然后这样子到了他生孩子，他们大概一年以后生孩子以后呢，然后主就你一直祷告，一直在表达你对他们的爱，然后主就做工，让他父母来到美国。那来到美国以后，他们也去看父母，也继续去表达爱，渐渐父母就 就开始接纳，而且好喜欢，好喜欢。那这个是单身的人需要认识的。有时候都只想到我们两个相爱啊，好就好了。不，你双方的父母，我们婚姻一定要尽量的要取得双方父母的祝福，跟神所喜悦，取得双方父母的祝福，除非是一种信仰的例外，绝对不要是因着我们的脾气啦，我们的那种个性去惹了双方父母某一方的不高兴，然后管你的，我们结我们的婚，那是不可能的，主也不喜悦这样。那姊妹结婚以后，常常都是要去嫁鸡随鸡呀，圣经上也是讲到，神设立妻子是为了帮助丈夫，所以你要帮助他，你处处就是要舍掉你本来的工作，你本来在别州，你现在嫁到这州，你就得搬到这州去，你不能要丈夫附和你的。以圣经的原则，确实是妻子要去配合丈夫的，因为你是为了帮助他的。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即使丈夫是硕士，那妻子是博士，那妻子可能赚的薪水比较高，可是大部分呢，有了孩子是妻子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而不是说丈夫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所以就是姊妹因此要有认定，这个人我值不值得我为他整个的牺牲来帮助他，来成全他，这样子。那所以这一方面姊妹需要有认识。大部分男生在追对象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装假，而是天然自动，天然这个倾向，他就是会变得很温柔，很体贴你，什么都可以的，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大部分这样，为什么？因为男生有一种倾向，就是好像在猎取那个猎物一样，这样，因为他那个很多目标哦。男生常常有一种，就是我们需要知己知彼，就是说，弟兄也需要更多了解。弟兄有时候是这样，他有一个单一的目标，常常就是请权力。所以当他一喜欢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就请全力的在，哇，陪你逛街，陪你去做什么，他都愿意。至少他最讨厌逛街的，可是他都很有耐心，陪你一件一件选啊什么，然后他就会违背他的那个天然的倾向，什么都可以。那可是一结婚以后，完全另一回事。他上馆子啊什么什么然后跟你讲话讲电话，你讲三小时啊，一天通好几次电话我不讲真实的结果那个太太结婚以后想要多跟他先生讲一些话，先下班回来想多跟他讲一些话他就说，哎呀，我不要来吵我我心很烦或者说我们礼拜六周末去上馆子好不好，在家吃就好啦，这浪费钱呐、就说他的整个什么都改变了。那很多太太会很受不了，就觉得为什么你结婚以后我就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那以前是不是都假的都装的，其实他也不是故意装。你看这个，他不是故意装，就是说姊妹需要了解，那是他们的一个倾向，就是说他在那个年龄的时候，他就是一直想要有一个对象，那他好像没有找到一个对象，他的心好像就是没有归宿感，没有归属感，就是男生比较这样。当然一个好好追求主的，我觉得主会帮助他越过很多这种倾向。然后很多男生他就是回家呢好像没有饭吃，因为他习惯就是妈妈煮饭嘛，所以回家没有饭吃，他就是觉得一个好像很那个女生就不会就自己煮个饭不是很好吗那因为男生好像他们在天生这方面就很需要人家帮助，他就是需要人家帮助，所以他会一直想要找一个对象，那他就请全力。可是当他有了妻子结婚了，他就在这方面解决了这方面的目标，下一个目标就是工作，我的事业，请全力，事业发展。 那那个妻子大部分会很有失落感，啊，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他完全变一个人，那其实不是，啊，就是说，就是所以姊妹需要了解，那以至于呢，像我在新竹，我就教导我们的弟兄，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啊，你不要那个一步的那种呵护，啊，太违背你本来的习惯跟那个天性，一直的委曲求全，然后尽量的体贴到不得了，体贴接送哈，然后陪哈。问题是，其实姊妹本来是独立的，是你把它养成不独立的习惯了，依赖的习惯。那你结婚以后，如果你能够继续这样，那你就这样做。如果结婚以后你发现你没有办法继续这样一直接送啊哈，然后陪他，你没有办法这样，你最好婚前也保持着这样，你不要那种一结婚以后让姊妹好像忽然间整个掉到地上来了，那种很大的失落感，那你不要去养成他那个那么真依赖你的习惯，以至于到时候又结婚以后这样独立一点，你自己独立一点，自己去好，啊，不要剥夺他本来有的独立感。那这是我们弟兄们要注意的。你最好你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这样。像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啊，他说这个婚前呢，我会陪，结婚以后我绝对不会陪他去什么 shopping mall 啊，哈，这样。我说，如果你结婚以后不会陪，你现在也不要这样。就是你要把你最真实的那个这样子表现出来，好，你看在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在何西阿书那里讲到，我们的神是以诚实聘我们归他为妻，所以弟兄一定要记得，你在交往的时候你就要诚实，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要诚实的表现出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当然。有些不是故意装假，可是约会的时候总是心情很愉快啊，所以他怎么发脾气都没关系啊，那都很能够那个，那个还比较不叫不诚实，因为那个是确实你当时就是都很不会被惹动你的怒气嘛，可是我是只说那种你本来就很不喜欢逛街啊，你本来就很不喜欢陪，你觉得他应该陪的，你就要表示出这样，我们。我们有一个弟兄哈，他婚前哈，你看那姊妹是从台湾来到这里哈，然后呢，他们两个清楚神的旨意，然后那个姊妹从台湾来到这里，准备就是要嫁给他，那来到这里准备要婚嫁的那一段日子里面哈，哎呦，那弟兄对那姊妹真是冷淡呢，有时候我都怀疑他到底爱不爱他。可是后来哦，那个弟兄告诉我，他说我是结婚前就是故意要对他这样，让他习惯这样，然后结婚以后呢，他就会倒吃甘蔗，好，就越来越甜，好，哎，那我觉得我们这弟兄也蛮对的，好，蛮对，因为结果你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姊妹哈，我们那个姊妹本来是。对于婚姻蛮充满了 romantic 哈，蛮那种白马王子啊，依赖他蛮是那种很那种 romantic 的思想的哈，这样子，比较艺术家的人常常比较这样。哎，可是哦，他婚前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被那个男的训练的这样，很现实哈，好，然后筹备婚礼呢。也很多，因为男的要上班啊，要聚会啊，追求主要什么啊，哦，所以有些都叫他要自己去办啊，哦，他就要自己去办，他就这样子。哎，结果他结婚以后，他发现其实他先生是很爱他的，好，他结婚以后，弟兄也对他很好啊，他就会常常一点的体贴，一点的好，他就觉得很觉得啊，觉得心里很快乐，很得安慰。那我觉得林可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叫诚实，好，诚实，所以弟兄一定要留意，不要说把他骗到手了就好，好，绝对不要有这种思想，神很不喜悦，好，要诚实，好，那姊妹当然也一样，好， 如果你本来就是蛮有脾气的，你就不要婚前的一副那么柔啊，那么顺啊，啊，有的姊妹也是，如果那个女的比较爱那个男的，她就想着结婚以后再说，哦，反正等结婚以后，我再要发脾气就发脾气样子，她婚前就尽量顺着她，顺着她，好，这个都不好，这个都不是诚实的，其实带来的都是自己的痛苦，也带给别人痛苦，好，那我们上次还讲到。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哈？那首先我们想到有一些，你根本连仰望都不需要仰望的，哪一些？
不信
啊，信与不信不能同不与二，就这个不需要再仰望，不需要一直问，你再一直问就好像巴兰一样。好，那还有呢？二人不能同心，焉能同行？对不对？好，所以不是只是说信啊，哦，都是基督徒嘛，他也信。哎呀，那个信太多了，尤其在美国，很多只是来教会，他就叫信耶稣了。他不是信耶稣，他都信基督教，他都是教徒。在美国好多的教徒，他不是信徒，他对神从来没有真实的信心。好，他遇到什么事从来不会去依靠神、仰望神。那有神跟没神的差别，只是礼拜天有去聚会而已。其他生活所有的生活都是我行我素，我决定要去这个工作，我决定要去哪里，我决定要做这个，我决定要发脾气，我决定什么都是我，那都是教徒，那不是信徒。等于他在生活里，你碰不到他对神有什么信心的，有什么需要仰望神的，有神的禁止的，好，还有什么去依靠神的都没有，你看不见生活，神在他生活里面有什么分量，那个叫教徒。所以你不要想说，哦，有来教会就好，包括全家都是基督徒，基督教家庭那更危险。老实说，很多基督教家庭的孩子有好多教徒，因为父母要去聚会，所以他习惯去聚会，他没有什么困难需要依靠神。那所以在这一方面，大家需要认识，这种连仰望都不需要仰望，再问主是不是？好，你如果再去问主，你总是存着一个心，我慢慢拜他嘛，好。我慢慢在带他认识主嘛，他都愿意陪我来啊，哈，哦，那是陪你啊。以前有一位姊妹就这样子，她那时候就是嫁给一个，我们有一个姊妹，啊，长得很漂亮，也爱主，才刚开始起来追求主，我才想说等他再追求更到一个稳定的地步哈，哦，那。他有一位弟兄，有一位弟兄也在喜欢他，可是那位弟兄也很爱主，所以那位弟兄一直在慢一点，慢一点，他要再仰望主更清楚一点。那可是那个姊妹呢，就常常这个弟兄有一点没一点的哈，然后似有意，若有情又似无意上，哈，就是搞不清他到底有意思没意思，好像那因为那弟兄他就是一直觉得再慢一点，慢一点，他一直要再仰望着。那结果忽然间国外来了一个硕士，一表人才，好，然后又很喜欢这个姊妹，哇，就一直追，哇，那个展开的攻势之厉害，这样每天的追哈，每天的打电话。每天打电话，每天那个，就是，哎呀，就是每一天啊，很强烈的攻势。那你知道，姊妹这方面很容易，因为人家每天，你心就动了，好，哦。那而且那个弟兄，他就说他小时候就是到新竹的某个教会上主日学的，好，哦，这样，他就这样跟他讲。那所以他现在都愿意跟着他来聚会，而且小时候就是在教会，好，就这样，然后就继续都跟着他，每次聚会都来。那我那时候我有跟这个姊妹讲过，我跟他讲过，我说姊妹啊，你一定要清楚神的旨意，好， 好，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一定要清楚神的旨意。好，那啊、可是那个姊妹就是还是结婚了，好，就跟他结婚了，到台北去。那刚开始呢，结完婚，第一个礼拜男的会陪他去聚会，第二个礼拜只把他送到教堂门口。第三个礼拜连送都不送，自己去。啊，男的在家看报纸，他再不去聚会。几个月以后，这位姊妹告诉别的姊妹说：“江姐那时候为什么不对我说？好，他为什么不拦阻我？”我心里就觉得好好笑。我本来就拦阻啦，我本来就跟他讲啦。我总不能拉着他叫他不要嫁，对不对？那我就发现，我服侍主那么多年了，我发现男女哦，只要一落入先有人的感情落进去哦，讲什么都没用。所以我现在的学过来是，我现在再也不讲了，因为我讲了，他都还觉得他怎么不拦阻我，他现在非常的后悔，还结婚。不到一年就已经很后悔，所以我盼望我们当中的姊妹们、弟兄们，你们真的一定要留意，好，不要想说，哎呀，他也是基督徒嘛，他都跟我来聚会嘛，他的，这样，你一定要找一个真实是有共同意向的，是同心的，很重要。我在讲到同心，我们上次有讲到同心智，对不对？好，同心智，例如有的说哦，爱主爱主，可是呢，主跟钱比起来，钱比较重要。好、哦，主跟我的这个休闲时间比起来，我的休闲时间比较重要。好、哦，那所以像这样的人，其实他最爱都是他自己。好、哦，那这个同心呢，我今天我上次已经讲了，你们自己去听录音带。这一次我特别还有想到一点要讲的，就是，同样都是信主，但是有时就是在那个对于圣经的认识、对于圣经的信仰那个层面体会不一样的，那个简直跟信与不信是一样的严重性。了解我意思吗？就是我们虽然说信主跟不信主，但是呢，对于圣经神的话的信心的程度、信仰的看法不一样，那个跟信与不信的那种结婚以后的冲突，有时反而更大。例如说，你信，我们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我觉得不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一信主就被圣灵充满了，对不对？有很多福音派的人是这样认为的，我只要一信主的当时就是被圣灵充满。那你可以举很多圣经翻给他看，对不对？好，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的洗没有？他们说没有，只受了约翰悔改的洗礼，对不对？你翻很多圣经给他看，可是他有他的说法，就这样。好，那你说你说方言，他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说方言？你赞美，他觉得为什么要赞美？那你翻圣经很多赞美的经文给他看，可是他就是不以为然。那这种叫做信与不信不能同日而语。今天下午主给我的这个开启，就是这个叫做信与不信，因为他不信，你要这样追求。例如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竭力追求主，对不对？我觉得为什么要追求呢？主已经在我里面了，主已经在我里面了，主爱我，主已经在我里面，为什么要追求？可是圣经明明讲了，你们要务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对不对？保罗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说我有一件事，我就是要竭力的奔跑，我要往那个标杆奔跑，这件事是非常重要，他要一直追求的，对不对？ 好，那圣经讲很多这方面的，他说你们要以那个清心，清心的人，对不对？追求什么？公义、信德、良善、和平，对不对？我们要追求的。可是有一些基督徒，他觉得不需要追求，我就信耶稣了，我就来教会，弟兄姊妹聚会相爱，好就好了，不要追，不需要追求。你为什么追求这么辛苦？其实这个也叫信与不信，因为他不信嘛，不信要这样子，他不信要被圣灵充满，不信怎么还有这些属灵的恩赐都不信，而相信要传福音。那这种观念的差别，这是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很大的差别的，很大的差别的。那这些教会历史上是一直是两派的纷争的，没有办法的。好，那常常这两种人要结婚，那个问题有时候比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的问题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两方都觉得我在为神争，我在为神战，我在为神战父，这样子吧，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那弟兄姊妹真的要看清楚。我现在觉得说，他太是爱主的，我也爱主，他在教会当执事哎，我也在教会当灵修哎哈。可是很多教会的执事他是这样的，而且他人家说方言他就觉得异端，就这样，真的。有些福音派的，一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他把他赶出去的。那你说你跟这样的人结婚，问题大不大？非常大。这个叫信跟不信。对，圣经的很多真理的上他不信，有关赞美的真理他也不信。好，有关圣灵领域里面的丰盛，好，他都不信。他都不信，也不渴慕。那到后来，如果你们结婚的话，在圣经里面讲，属肉体的会逼迫属灵的。你只有一个方，只有一件事，就是你到后来，你失去主在里面一切的丰盛，你去屈就于他，只有这样，你很难去把他拉拔起来，除非你在婚前可以去改变他。如果婚前你们在沟通这些事上都不能沟通，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你别想说婚后我再慢慢改变他。那你也不要想说我追求我的嘛，他信他的嘛，不可能。这个叫不能同父一轭，因为两头牛要跟一块田。你这种对于圣经这么多的真理的看法都不一样，你怎么去同父一轭？是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绝对不要想说，哎呀，我们都是基督徒就没问题了，将来代价是你自己要付，你自己要付。好，那我就是想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会很大。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跟他姊妹，好，两个真是郎才女貌。好，姊妹弹琴，那个音乐很好，姊妹又长得很漂亮。那弟兄呢，两个也都在教会里面都有服事这样。可是那个弟兄被圣灵充满，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而且是里面跟主有很深的相交，很爱主的。那姊妹呢，就是因为她会弹琴嘛，我也会知琴，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然后很爱先生，非常爱先生。所以他说这个弟兄后来结婚大概四年吧以后找我们谈哦。他说我跟我的姊妹哦，各方面都很合哦，他们的兴趣啊嗜好，我爬山运动什么什么都很合哦，喜欢音乐什么都很合。可是呢，他说所有我邻里的经历都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也没办法跟他分享。我讲圣灵在我里面的，耶稣在我里面的一切的那种带领啊、甘甜啊，一些什么，我跟他讲，他都鸭子听雷，是吧？就是完全听不懂，好，没办法体会。那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心灵的相交。好， 那你说你婚姻这样你苦不苦啊？很苦啊，你两个人同床异梦了，你同睡一张床，但是你心灵最深处的你只能去找别人分享你的快乐，你的什么跟他讲他都觉得怎么会有这个事，而且他也没兴趣。那你的一些问题想要跟他交流，那他更是也不会回答。你看这样叫二人一体吗？那我真盼望我们清心小飘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婚姻是那么美好，人世的婚姻实在是个祝福，但是是人自己去选差了，走偏了，也不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不相信，就自己赶快先选。就像昨天讲的，亚伯拉罕不相信这么老了还能够有孩子，而且撒拉明明就不能生育，那有人年轻不能生育，到了越老还反而能生育，对不对？好，那所以他干脆就跟夏甲结婚了，因为神应许，那好吧，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在这一些方面。所以有关这方面的呢，你需要就是说有关明白神的旨意的有一些基本上你都不需要仰望，就我而说我觉得这种都不需要仰望的，就知道不会是神的旨意，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你说哎呀，主就是要我来帮助他，要我来带领他，不可能的，主不会让这两个这样子的来把他们绑在一起，就是这样。主要你来帮助他，有一种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在婚前的交往里面，你就发现虽然他也没被圣灵充满，也对于这些都不懂，可是你一给他听录音带或者一跟他谈到这个事，他说哦有这样的事啊，他就开始起来渴慕了，有兴趣起来渴慕，而且你发现他很能被改变，很柔软，好，很愿意吸收，那这个有可能主借着你要来帮助他。那如果婚前你们只要一沟通到圣经上的这些事情，这些圣灵的领域，每次一沟通到这个就沟不通，没有办法继续沟通下去。好，那你想你们结婚以后，你们怎么有办法一起来教养孩童？当你在做家庭礼拜的时候，你告诉你的孩子说：“哎呀，爸爸哈，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你也要这样追求被圣灵充满。”你看看，不需要的，我们信耶稣就已经被圣灵充满了。你说怎么教养孩童呢？一个讲东，一个就否定他，又讲另外一个，你说怎么那个？你的我看你孩子从小就人格分裂了，精神分裂了。一个说东一个说西，同样一本圣经，所以在这一些方面 我不相信神会把这样的摆在一起。那如果我们自己感情已经落入这样的感情了，你还来得及，你可以祷告求主帮助你，或者找你的牧者去帮助另一方，看有没有办法改变他，或者找辅导。那如果你发现不行，你告诉主说：“主，我不愿意走错。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的婚姻，你结婚以后是不能离婚的，你不能离婚的。那你就是一辈子走错，你还不止这一生走错。你在永恒里面，你发现啊、哦，主啊，原来你为我预备是这样的，而且你本来要我走出一生的道都是这样，结果我走成这样下去。”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些方面要留意，婚姻可以是个天堂，也可以是个地狱。我很怕我们单身的多去一些夫妻的家庭里面去住一住，或者最好跟结婚的多有一些谈一谈，姊妹找姊妹，弟兄找弟兄，跟一些结过婚的谈一谈，听一听他们跟你讲真实的婚姻是什么。所以婚姻你绝对不要有一点勉强，觉得或者降低标准，你会有那个标准就是主在你里面的生命 做到那个地步了。不要因为人家追我，或者因为眼前好像都没有姊妹很合适，哎呀，那这个姊妹也对我这么好哈，哎呀，都那么柔顺，什么都听我的哈，这点就没关系啦，啊，反正到时候我追求我的嘛，他在家煮饭带孩子就好了，啊，那是不可能的，啊，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大部分是弱的那一方把强的拉下去，啊。所以弟兄一定要留意，你娶一个姊妹不是只是娶一个说来在家帮我把家照顾好，煮饭啊，洗衣服啊，带孩子就好，不是的，两个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是属灵生命要一起成长，一起接受神的恩典，一起成长，这是一个多美的婚姻啊，不是一个拉扯的力量，那所以有关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已经先讲了哪一些是根本上不必仰望的，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能否沟通是一个很基本的，如果你发现邻里的事是不能沟通的，那你也不必仰望，每次沟通都只能沟通说某某地方很好玩哈，还有哪里买东西比较便宜耶，哈，这样煮什么菜 很好吃哎，都只能沟通这个，好像都不能沟通心灵里面的深处的事情。这种，你结婚以后太平淡了，太没意思了。两个常常是心灵的沟通分享，那个邻里的沟通是最深的，是最能够使两个越来越相爱的。如果你们的沟通都只停留在那个去哪里吃蛮好吃的哈，哪里玩蛮好玩的哈，结婚以后不再有什么好沟通了，结婚以后两个都累了，结婚你们两个结婚可是其实是两个家族的联合，真的是两个家族，所以为什么说婚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讲到说是一种缠累，缠累就是一种真的是一种包袱，但是如果这个包袱是一个爱的包袱，你又清楚是从神接受的包袱，那就很值得，如果是自己找来的包袱，那就蛮压垮了，好，那所以在这一些方面你需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常常你看你每次跟他在一起谈话，每次谈的都是这些世界上是从来都不会提到神啊，从来都不会谈到他灵里的经验，你会不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就觉得越来越没意思了，很 boring 那你从这些谈话沟通也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就这个人里面存的是什么，不要看他在教会当执事教会好像很会服侍啊，你常常跟他谈话，你发现他口中常常讲的都是些什么，你就知道他的生命的程度是幼小的还是长大，到底耶稣在他里面有什么分量，所以有关明白神的旨意这些方面都可以让你更明白他里面是什么，不要以在教会里的服侍啊，那个教会里的样子来评判他，好，那我们就是先讲到说这有关这一些你都不需要去，基本上有这些事情，信与不信不能同于别人，信的那个对圣经的信仰的看法太不一样了，真理的那种历世历代来本来就对立的那种看法，那种你都不需要再仰望了，不能同心同心智，他的心只在我身上，可是我的心在神身上，这个又不能同心，这没有办法一起的，那至于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先讲一点就好了，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里面会有一个喜欢，里面会对他有一个特别的感动，那 当然这个感动和喜欢呢，哈，会很容易有错误，这个是我们要讲的。特别是男生只要一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常常都很有感动。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呢，常常所有弟兄都只对那个姊妹有感动，所以你就知道那种感动是多么容易有错误的。好，那所以弟兄一定要常常记住，那个其实只是一张皮而已。弟兄一定要常记住，当你对一个姊妹的外表那么在意，你要常对自己说，那真的只是一张皮。你其实要的是跟一个生命的联合，一个生命，好，那所以弟兄的眼光哈，那个说喜欢哈，喜欢或者说吸引力，其实也跟就越不会看错。你看那个年轻小伙子啊，十八九岁、二十岁就恋爱的，大部分一定吹的，因为他眼光很浅嘛，很肤浅。好，那所以那种吸引力、感动呢，就说一个成熟一点的生命。他的吸引力跟感动常常是觉得，哇，这个姊妹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好有那个神的那种爱，好会服侍人爱人，这个对他就有吸引力。好，那比较肤浅的就说呢，一看到漂亮就有吸引力。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哈，常常以后她的丈夫都容易有外遇？你有没有发现？我自己，我本来在想说，哎，为什么这些那个，而且外遇的那个对象都比他太太丑，都比他太太真的，他太太真的很漂亮。那我后来我就明白了，我就发现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年轻的时候，他就对漂亮的很有吸引力嘛，所以他娶一个漂亮。可是大部分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大部分脾气也比较大，比较任性，比较娇，好。大部分不是一概而论哈，那所以呢，结婚以后呢，哇，他那时候会请全力的车要车，结果结婚以后呢，哇，太太脾气啊很大啊，很任性啊，而且是他很不容易追来，就太太已经习惯就是这样脾气啊，任性，习惯他要不对的。哎，可是有一天这个男的呢，在他的上班的场合啊什么，哎，发现这个女的好崇拜他啊，哇，这个女的在对他都百依百顺的，啊，好欣赏他什么，所以这个男的就开始有外遇了，有外遇以后，后来就回来吵了。好，他说你看你把我都当做什么，当了什么，人家把我当钻石，好，人家把我当钻石，你把我当什么，好，对，就这样。那个所以大部分他为什么，这个男的后来更年龄又更大，结婚以后年龄更大了，他发现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美貌，哎，美貌，可是你看到脾气那么大或什么，你看了就讨厌了，看了就害怕。但是呢，你看到那个柔顺的啦，很体贴的，很成熟的啊，哎，他会心动。所以后来，大部分他有外遇的对象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弟兄不要急着那么早结婚？你越晚结婚，常常幸福率是越高的。那当然，除非你的生命是一直在追求，好，而不是在那。停滞或者退步，好，那每一个年龄层哈，像我们以前我们那个新竹的弟兄，他都跟我讲，他说他二十岁喜欢的，跟二十五岁，跟到三十岁喜欢的都不一样。后来是三十几岁才结婚，所以越来以后他会喜欢欣赏的、有感动的那种是越不一样的，那。好，那所以那种感动吸引力哈，你最好不要马上就觉得是神的旨意，哈，你觉得哎对这个人好像特别有一个感动，特别吸引力，哈，那你最好再观察，哈， 那最好就是先问你的牧者或者辅导，问说我对某某人好像有一个特别的感动，哈、哦，那你觉得怎么样？好、哦，可能你的辅导会告诉你说，哦，他已经有对象了，好、哦，或者他心中已经有那个另外一个喜欢的人了，好、哦，那你就不需要再一直堕再落在那个里面，一定要留意，当你心里对某一个人已经开始有一个喜欢了，然后你为他祷告，越祷告里面还是越那个感动越强。那你一定要找辅导谈，好，不要落在单恋的里面，而且是错误的单恋，就是说永远不可能的。我觉得对方早就有一个对象，可能在台湾，可能在别州，好，那所以你这个最好谈，而不要自己一直感动，然后再一直寻求，好，然后寻求哇，寻求出好多印证，更觉得是，好，那个印证哈，只是辅助的。如果你的祷告都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你让我今天一到教堂就碰见他，哈、啊，很多时候都应验了。有一个弟兄哈、哦，他喜欢一个漂亮的姊妹，然后他仰望那个应声哦，到几百次都灵验了、啊。可是那个姊妹一滴都没感动。啊、那。所以那神的旨意啊，不管你寻求多少的印证啊，齁，多少的感动，多少神的话，只要对方说我不阿门，我的答案是 no， 那就绝对是 no， 你就要马上放下。你不要说不会的，你再仰望，你看主给我这么多精洁的话啊、哦、然后又多少印证啊，怎么心里感动，不会的。主最后一定要是对方也阿们，那个才叫做你的这些寻求是对的。只要对方的答案是 no， 你这些寻求就都不是，你一定要放下。因为我遇过好多个这样的 case， 他就一直等了四年了，人家答案还是 no。 好，那有的等十年了，那个当然是等到那个弟兄都快精神出毛病。所以我们这时候先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教导，只要对方说 no， 那就表示你的寻求都不是了，你就要放下。啊，还有在寻求过程里面，不要就先去告诉对方，我觉得你是主为我预备的另一半。不要跟人家讲这个，给人家压力。好，有关怎么样？另外一点一点的，如果清楚了，你一定要先取得牧者的阿们，好，然后牧者再告诉你你怎么样一点一点去表示，好，那就是你有时候本来也许是神的旨意，可对方被你吓跑了，吓坏了，好。那所以不要很鲁莽的去跟人家讲说，你是主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好，有时你需要等，等他自己情愿，好，等到是神的时候，好，那所以在婚姻感情的事情上，很需要有别人来帮助你，好，很需要有别人来辅导你，好，那你绝对不要自己闷着头一直去进行。好，一直去进行，而且有人来辅导你，反而会比较容易成功。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先讲到有关感动这一方面，感动吸引力。好，感动吸引力呢，你还最好还要借着，你虽然刚开始有感动吸引力，那你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就是先问牧者。牧者也说可以，你可以多认识，那你可以多有小团体的认识，几个人在一起，哈、哦，几个人在一起吃饭呐、啊，啊、哦，或者出去郊游啊，哈、哦，多这样从小团体去认识他，不要马上就约他出来单独吃饭，哈、哦，或者跟他约会，因为那种 特别是一个弟兄，你约一个姊妹出来，哪里走走啦，或者吃饭啦，哈，然后然后下次再约，然后第三次再约，谈了三次以后就发现不合适，你就不再约了。好，可是可能三次以后姊妹开始喜欢上你，然后她一直在等你第四次，好，然后你就一直没有，一直没有。那姊妹就会已经喜欢上他，就会为你找好多理由啊，他最近一定是很忙啊，一定什么，就后来到最后那个姊妹精神出问题。我讲的都是事实，那这个弟兄实在要负责任啊。可是我讲的那个男的不是弟兄啊，不是弟兄，我也相信我们当中的弟兄不会这样，就是要有责任感。好，那不要喜欢的时候就把人家约出来啊，真的哈，然后约着出来吃饭一下啊，然后两三次以后就发现不喜欢的，不合适，然后再约那个出来吃饭啊，再这样，不要这样，不要单独的，你可以两三个人，好，三个人就没关系了，那三个人也是可以很好的谈话嘛，可以多一点了解，好，那还有你要了解一个人，最好去多从他的，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个姊妹，你最好多从别的姊妹口中知道这个姊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有些姊妹，有些女孩子哦，她来教会，哎呀，对男的都好柔哦，好柔，可是她对女的都不太有兴趣交往，而且脾气都很大。好，真的有些人就这样，有些男的弟兄也是，哦，对姊妹专门服侍姊妹。可对弟兄他都不会有心服侍，好，那这个都要留意。像这种人大部分都很自私的，其实这种人大部分都最爱他自己，他今天会对你好只是他要得着你来成为他的，他所有最爱就是他自己就对了。那你跟一个自私的人结婚，你一定痛苦。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私在里面，可是这种人自私的程度特别强，特别强，所以婚姻更没有什么幸福可言，是吧？所以你一定要留意那种来到教会，你发现他永远都只跟异性谈话，只喜欢去服侍异性，他都没有同性的朋友，同性的朋友，常常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是给大家作为参考。大部分没有同性朋友，有的不见得是说他专门都在追异性，有的是那个人太内向了。内向到有点孤僻了，所以没有同性的朋友。好，那这种都需要去多了解。好，多了解。那所以为什么我说你马上就一对一的约会出去不太准的，你看的都只是他的非常好的另一面而已。好，多从同性的里面去认识他，这种认识相当准。从他的 roommate， 从他的这个同工，哈，这个同性的同工对他的评语如何，哈，大部分都相当准，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